亲爱的家人们平安，很感谢上帝能够再次回到教会，一同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是何等的恩典。首先要跟大家说抱歉哦，就是因为我的声音经过了三天两夜的浸润的美学校之后，已经燃烧到差不多了，所以如果今天声音有点不太行的时候，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也如同刚才的 PPT 的分享，那代表何宣耀士来跟大家做问候，也愿神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在你们的生活跟家庭当中，还有职场里面，每天都能够来为主做见证。也请大家继续为何宣耀士守望祷告，他的眼睛又动了一次手术，所以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也因为他的心总是为着侍奉而摆上，为着福音的缘故而摆上，所以刚开完刀之后，后来又因为一些情况聚会之前眼压又升高又不舒服了，所以这几天的学校的聚会里面看到他很多时候是闭着眼睛带领大家，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也请各位弟兄姐妹愿大家纪念他的摆上，能够也为他守望祷告，求上帝的医治恩典也临到何永仁宣教士。好，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恩典的福音。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呢其实严格在以圣经的观点来讲，我们算是什么？是野橄榄。那以色列人他们是原来的那个原生的橄榄树，但是呢，上帝的爱从来没有撇下我们。其实在上帝创造的心意当中里面，我们也是他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他没有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以外的民，他就不拣选我们，而是有这样的一个次序性。所以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从使徒行传里面的圣经一同来看这样的恩典的福音是怎么样来进入到我们这些也本是野橄榄的人身上。神救赎的恩典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今天的经文是有一点长，从9章32节至10章48节。如果今天没有大家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完，九月份我们还有机会一起来研读哈。所以在今天的这个PPT 当中，我们可以首先看到，其实在使徒行传的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当中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到说，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个传递当中里面，这个四个是没有关联的吗？这四个是没有关联的吗？其实不是哦，如同跟大家分享看到的一样，它其实是一个圆的概念。虽然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经文当中看起来好像是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自己，看起来好像是照这样的一个顺序传下去的，可是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一个观念，我们这样的福音顺序其实是一个圆的概念，不是说一定要在这里传完之后才可以到下一步，不是，是可以什么？是可以同时间发生的哦，很奥妙哦，这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因着自己人有限的解读哦，把它解读完成说，我要在耶路撒冷，也就是我的这个本地哦，我自己我的家庭当中来传，传完之后传什么？传父家，传什么？传到邻近的比较靠近我的外邦，最后才是什么未得之名，这是我们自己的解读。但事实上神的心意是什么？是无远弗届的。好，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章4到8节的经文。我要请大家一同来读这几节经文。请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我们先暂时停在这一页 PPT。 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在敬拜赞美学校当中里面，我们刚好也邀请了一位讲员，他刚好也讲到了这段经文，他特别来做分享说，其实我们在中文的和合本的 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然后和撒玛利亚这边有一个河，然后这边直到地极，其实他们中间当中都有一个介系词没有被翻到，你们知道是什么词吗？什么字你们知道吗？其实就是和。所以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其实它是同时间发生的，应该是你们有兴趣可以看英文圣经哦，应该是并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和直到地极同时间发生。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当中里面，刚开始的时候门徒他是问耶稣什么事情，门徒关心的是什么？ 门徒关心的其实是这一句话，说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这个是门徒关心的。所以你很有趣哦，但是耶稣关心的是什么？耶稣关心的是什么？他你看特别强调说什么？圣灵的喜，圣灵的降临，耶稣关心的是这个耶。你们有没有发现很有趣？门徒的关心的焦点跟耶稣的关心的焦点是不一样，而且耶稣告诉他们一个正确的关键的焦点其实是什么？是圣灵，是圣灵。当以色列人他们的焦点还定睛在这个地上的国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告诉他们，我们的焦点其实不是地上的国，永远都不是地上的国，永远都是什么事？是天上的这个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领受这个恩典福音，不是领受地上的这个恩典跟地上的福音，而是领受从天而来的福音。阿们吗？阿们。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为什么今天早晨当牧师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一直在宣告上帝的主权要来降临，宣告神的主权？因为如果我们里面的这里面的内核没有被更新啊，学过机械跟电子设备都知道，我们里面没有被更新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其他的软体的应用程式跑得动吗？跑不动啊，因为都什么塞住了嘛。如果我们里面焦点没有跟上帝的焦点一致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圣经所教导的吗？我们不明白的。我们纵然知识上了解了许许多多，也许读过了圣经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如果我们的焦点没有跟上帝的焦点是一致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曲解了上帝话语的意思，这样的事情还蛮严重的。因为呢，这会变成是什么？变成到最后我们可能会跟耶稣在四福音当中所责备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变的是什么？是瞎子领瞎子啊。所以当我们再次像刚刚曹老师带我们做这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是在灵里面是成熟的，是渴慕的，是稳重的，是紧紧追求上帝的，因为这个才是神创造我们的心意啊。神创造我们其实不是要来建立一个什么样漂亮的一个什么建筑物，不是，不是。上帝的心意从来不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来跟与神合而为一。圣灵是神，圣灵是神。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要差派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因为如果没有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极其软弱，没有办法与父再次合而为一，因为我们里面我们是罪人，我们真的是罪人，常常软弱。不要说别的，我们虽然也许今天已经信主了十年二十年，也许我们是牧师传道宣教士，但是 当试炼临到，当肉体的软弱临到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人。我们要靠谁胜过？靠自己胜不过，靠谁？靠圣灵。所以呢，耶稣再次的跟门徒讲到这个关键的重点，要倚靠圣灵，要来领受圣灵的洗。然后这个顺序才是这样。然后他还提醒了他的门徒说，不要再去关心这些事情了，因为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日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大家，我们也不要再猜了，我们要重点摆在哪里？摆在我们有没有领受圣灵的洗，有没有被圣灵来充满浇灌，度过我们的每一天，这个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福音传递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很有趣的来看到一件事情。种子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本身，这是福音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如果我们传了别的，那真的是有危险了。那器皿是谁？其实就是你跟我。然后呢，圣灵在当中来运行，来做工。传福音从来不是只有牧师、传道、宣教士或者是小组长的事，从来不是。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莫大的恩典之后，我们要来效法基督，我们要来完成基督的心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搞错了焦点哦。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开进到圣经的经文当中，福音就开始传给了外邦人。从 这些路程开始，我们特别也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9:32-35里面，其实这 其他的这个1、2、3、4、5啊，都是之前所走过的路。那现在呢，要看到《使徒行传》的9:32-35，彼得的一个旅程哦。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六的路程当中的这段经文，请。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到了吕大，许多人归了主。好，我们看到吕大在哪里？吕大在这里。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这里。然后这边的路为什么是弯弯的呢？因为地形的关系，所以是弯弯曲曲的。它不像以色列的地形，不像台湾是有很多的平原哦，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是比较崎岖的。然后这是使徒行传9:32-35，彼得的一个旅程。到了接下来的36-43呢，彼得就到了约帕来医治多家。然后在这个医治完多家之后呢，彼得就建议上去该撒利亚的，到了哥尼流的家取来跟哥尼流传道，然后这个福音就从以色列百姓开始进入到外邦人，也就是我们这些耶橄兰的里面，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恩典的时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来跟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呢？其实这跟大使命也有关系。当我们今天，特别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是在神召会的体系的教会聚会。那个时候当然也很认真的服侍，但是神召会的教会他们判定服侍必须要被圣灵充满。那么什么样的才叫圣灵充满呢？那神召会的教派在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说方言，会说方言就是圣灵充满。但是我个人呢，后来小组长也是鼓励我说，哎，你是不是应该要来追求这个说方言的恩赐？于是后来我就有了机会到了敬拜赞美学校。当然在敬拜赞美学校当中里面，其实并不是很认真的了解这个圣灵充满的真正意思，所以其实还蛮卡住的，一直没有办法得着。直到真正我自己完全在圣餐的圣餐礼的那个时刻，看到圣餐饼被拨开的那个时候，圣灵触摸了我，让我一直不停的流泪。那个时候我后来在圣灵的服侍之下倒下去之后，才明白这段经文就进到我的心中。那个时候我没有读过旧约到这部分，但是神让我看见的时候，我就明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经文好吗？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阿们。其实这些经文还可以讲一篇道，但是今天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只能简简单单的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大家从字面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当神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是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了传好信息给什么谦卑的人，对不对？还有呢，差遣我们怎么样医好伤心的人啊，然后呢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圣灵充满，当然首先我们得到了恩惠，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得到了一个恢复。但是之后呢，神的心意是止于这样子吗？不是哦。所以我们在当中看到，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了之后，在神同在的里面，你就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不忍心他所创造的儿女在外面流浪，在外面受伤，在外面被蒙蔽，他渴望他的儿女能够跟他一样活在哪里，活在他永恒圣洁的光中。我们如今已经蒙了这样的恩惠，不是吗？我们已经得了这样的恩典，所以将来我们是与神羔羊在哪里一同在天上永永远远敬拜。可是没有得到这个福音恩惠的人在哪里？在硫磺与火湖里面，他们没有机会再听到福音了。为什么这些事情至关重要？是因为我们在跟时间赛跑，我们在跟魔鬼在拔河。特别在这个月份，是所谓的农历的几月，七月，台湾的百姓心里面有平安吗？没有平安啊。如果真的有平安，干嘛要烧那么多东西？如果真的有平安，为什么还要看来看去，对不对？他们的心里没有平安，是因为什么？魔鬼用谎言欺骗了大家，告诉大家说这个时候不安全，你要怎么样去拜什么什么什么，你要怎么样去用什么什么东西去换平安。可是谁是真平安？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才是真平安，不是吗？可是当这个谎言不断的被包装了之后，大家的心就不平安了，变得大家去哪里去都变得是畏畏惧惧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真知道这样的一个知识，而不是活在恐惧跟战惊当中，莫名的恐惧跟战惊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充满，我们是要来与神同工的。当我们自己被恢复了之后，我们要开始与神同工。今天我们看到的主角彼得也是这样。大家还记不记得四福音书的彼得？你们记不记得四福音书的彼得？彼得在四福音当中里面，他非常的热情，很有活力，他总是跟在谁的身边？跟在他的老师耶稣的身边。当耶稣问问题的时候，彼得就好像一个学生这样一直举手，要回答，而且很快就要来跟在老师旁边。最后当耶稣要被卖的时候，彼得还说什么？拍着胸脯说什么？谁都会抛弃你，但是我彼得不会离开你。可是事实是什么？真正的事实是，那天晚上当犹大带着兵丁来捉耶稣的时候，彼得怎么了？彼得就退到旁边默默地跑了。为什么彼得为什么跑掉？答对了，是的，彼得害怕了。我们会不会害怕？我们也会害怕。当我们设想一下，我们如果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那样的压力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这一切吗？很难啊，真的很难啊。所以其实彼得所做的跟你我都会一样的。可是 彼得后来怎么了？他后来退后之后，他就懊悔了，因为他知道他本来应该是要跟他的老师在一起的，但是他也做了这个承诺之后，他却软弱了，因为他是人，我们也是人。但是后来呢，当耶稣复活之后，找到了彼得，问了他三次，你爱我吗？我相信彼得回答的时候是充满眼泪的回答，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也在那个关系的恢复里面，彼得再次被建立。当后来圣灵降临，彼得领受圣灵之后，我们看见四福音书的彼得跟使徒行传的彼得就不再一样了。使徒行传的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神与神的圣灵与他同在。在当彼得分享完信息之后，就有多少人信主？3000人信主，哎，好特别，真的好特别。那天应该就建立了一个教会了。在这么美好的过程当中，彼得后来也不再去计较东计较西，他就全心的为主来摆上，为主来奔跑。他就顺服在主的权柄之下。在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他去哥林流的这个服事的时候，他跟神不断的他怀疑，他就问神，但是神告诉他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也就顺服了。彼得不再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活，彼得是按着神的旨意而活。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里面自然而然会发生一个改变，就是我们不再是按着自己的旨意活，而是按着神的心意而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快速的来看一下《使徒行传》9章的这段经文哦，由我来读给大家。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了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好，我们经文先暂时停到这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没有要很多的时间跟大家探讨那个医治的部分的那个关键哦，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里面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神的主权在这当中。当以尼亚这个人他得了瘫痪，他被医治的时刻，其实最重要的是神的主权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为的是什么？是因为要来见证神的名，见证神的道。当彼得带着信心与权柄来做宣告，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了你，以尼亚也是有这样的信心来接受，所以呢他就站起来。所以呢，凡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看见了他，就归服了主，是因为这个生命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会遭遇一些高山或低谷，也有病痛的时间。有的时候就像这个以尼亚，他其实在得了瘫痪已经卧床了8年。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到医治，但是是宣告神的主权在当中。无论得时或不得时，我们都要来赞美这位神。阿们吗？阿们。那接下来彼得行的第二个神迹，就是我们很知道多加的一个复活。好，一样我来读这段的经文给大家听，大家来看哈。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成希腊话就是多加，就是领养的意思。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 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外衣给他看。然后呢，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住了多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在彼得他的旅程当中里面所看到的第二件医治的恩典与神迹哦。一样，这个神迹就比刚才的那个神迹又更不可思议了一些哦。在人的一个想法里面，这个人已经死了，怎么可能会复活呢？其实这个是超出我们的理智跟这些知识之外，就算到了今天，我相信依然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深信，当彼得来施行这样的神迹的时候，除了有怜悯、有恢复，也有要见证主名之外，其实真的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来看见耶稣基督是作王掌权的神，是赐生命的神。因为我们在平常的时间，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跟一般外面这些人手所造的雕刻的偶像的主不一样。请问你看得见这个主吗？其实在这个现场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怎么样，肉眼是无法见的。但是你要怎么知道这位主依旧存在，是透过各式各样的什么大大小小的见证，阿们吗？透过圣灵的果子结出来的，在教会我们彼此相爱，然后在外面我们见证主名的传福音、服事，做这些美好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在除了医治、怜悯跟恢复，还有最重要就是见证主的道在当中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他就是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来施行异能。如果彼得的里面他的心中有一丝丝怀疑，我深信其实很难完成神的心意在当中啊，因为他的里面是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入到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也是彼得这个旅程当中一段的高潮，就是福音要来传给外邦人，也就是这个意大利营的那个百夫长啊，哥尼流要来认识神。其实在这个哥尼流的他的生命当中，很特别的事情是，他严格讲起来他是外邦人，可是他是虔诚人。我们从这个经文的第二节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和全家都敬畏神。非常有趣，他不是以色列人，可是他却渴慕这位独一的真神。不但渴慕这位真神，他愿意活出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是非常特别的。而且呢，他在当中敬畏神之外，他又多多的筹集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说，而且是惧怕，你们看到没有，这个惧怕他特别讲到，因为他也知道人非圣洁是不能见神，他看见了神的使者都是惧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了纪念。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所以很有趣哦，哥尼流那时候照着我们那个时候的说法，他还没有受洗哦，然后但是呢，他却在因为他敬畏神，他在异象当中看见了这一段的事情。然后呢，而且天使怎么回答他？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已经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好，然后呢，第二天呢，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好，彼得约在午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 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大布，系着四个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所以呢，彼得也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他看见了异象，异象怎么说呢？我们异象是看见天开了，好像有一个物降下来，像一个大布，然后呢，系着四个角垂在这样，像帐篷一样的一个状况。然后里面有什么？地上各样。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其实，在以色列人的教导跟律法当中里面，他们是严的规定，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其实这个时候，当我们在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约时代。可是，在当下的那个时空背景里面，他们仍然活在旧约的律法跟教导当中。所以，彼得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把神的话听进去，他不要去违背神的心意，所以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有趣的事情是，神已经开始要来打破原来的这样的一个规矩，他要更加的怎么样扩张这个福音的广度。所以呢，主怎么对他说？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然后呢，主的回答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传给外邦人，传到我们这些耶稣来的身上，是神的心意，而且神要来洁净我们。我们本来因为不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在还做甚至做他敌人的时候，做了许多得罪人的事情。也我们看到之前在这段经文之前是谁的归主？你们知道吗？是使徒保罗的归主。保罗是怎么的逼迫基督徒？他甚至喜悦斯提凡的被害。他之前是如此，他以为他做的是对，但殊不知他做的是错的。以至于当神的心意要用他，让他遇见主的，他也是大大被翻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神的心已经慢慢的开始扩张。请大家特别要记得一个事情哦，神没有抛弃以色列人。我们很多时候读着读着会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神的恩典跟福分已经离开以色列了。不，只是他把这样的恩典福音扩及了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如果大家还有兴趣在读圣经后面新约圣经后面的经书卷的时候，你会看见有这样的提醒哦。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们以色列人不行了，这个外邦人才是要被兴起的。千万不要这样想哦。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不可以这样觉得说好像就是沾沾自喜啊。只是神的恩典跟恩惠开始向我们扩展，我们要珍惜。所以为什么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要听到说，我们要常常为着以色列属灵的长兄来祷告，是因为他们仍然是神所爱、神所拣选的。但是现在他们也还在一个被蒙蔽的光景当中，他们不知道救赎主弥赛亚已经降临，以至于他们还在等候，非常的可惜。如果他们明白的时候，他们就跟使徒保罗一样，心眼开启，完全就明白知道圣经当中的教导脉络一贯性，也真知道弥赛亚已经在降临，我们不用再等候了。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继续的看下去。刚刚说到彼得，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而且他经历了圣灵充满之后，他其实这对他的生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跟他以前所熟知的那些教条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心里会什么猜疑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讲到他心里猜疑，他其实虽然回答了神了，但是他 他还是不知道异象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呢，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啊，就喊着问说：“哎，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在思想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趣吧？圣灵是如此的有趣，而且告诉了哥尼流，也告诉了彼得哦，他们两个就互相的来做印证哦。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哎，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然后他们就开始叙述这个原因啊，不不不不，百夫长哥尼流是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了，住了一日，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好，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当中可以看到，虽然神是用一个异象哦，地上各个活物在那边跑，而且也回答他哦，但是彼得心里非常清楚的明白，知道其实这就是指着福音要开始进入到外邦人的这件事情来说，所以他就回答了这些邀请他的人这段话，说到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然后本来是不合理的。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去到以色列，或者去到比较保守的这些犹太教的团体当中，他们甚至有的还是遵守这样的事情哦，他们不和别国的人往来哦。但是呢，我们看到彼得他说，神已经指示他了，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所以他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再次来回到这张 PPT。 所以当彼得领悟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不再是拘泥把福音，把好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为他们舍命的好消息传给谁？传给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而已。他现在开始已经被扩展到哪里？被扩展了到撒玛利亚跟地极，甚至他们里面本来看撒玛利亚都是怎么样，不可以这样。虽然他们以前也是有血缘关系，所以彼得当他领悟到福音的大使命的篇章已经开始不断的往前进开展的时候，他就开始顺服主，与神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教会坐在这里，我们一起聚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来好好祷告一件事情，是到底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明白，因为我们如果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去按着自己的想法，把我的生命，把我的时间做了决定跟做了切割。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看见或者是明白知道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停留在哦，我是一个小学生的身份，我是一个钢琴老师的身份，我是一个长照服务员的身份，我是一个教授的身份，我是一个全职家庭主妇的身份，我们就不会只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身份而已。大家还记得那个以赛亚书61:1-3的经文吗？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也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其实神也把那爱灵魂的心开始加添在我们心中。其实我们自己有爱吗？我们有的那个人的爱是很小的，男女之间的爱情也是非常的小，甚至 化学家，法国的化学家做过实验，你们知道男女之间的这个爱情的化学激素，它的成长周期，存在的周期最长可以到多久，你们知道吗？猜一猜。七年。这是师母的回答，您好有信心。我相信您跟牧师之间的这个爱情是超过七年的，一定是更长的。好，十年，哇，要好好为你未来一半祷告。好好的为你的未来一半祷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那个化学激素其实只存在两年，而且是最长存在的那个时间。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有很多的男生女生他们交往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分手，因为没有那个化学激素在了，没有化学激素在了，就人的爱是这样子，很快的就随着那个激素的反应没了就没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人生理当中的一个定律。那为什么能够进入到婚姻，走入到婚姻，然后可以继续长长久久，其实之后就不是激素的问题了。感谢主，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保守，让我们的家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中间不再只是男生跟女生的结合，中间有谁？是神，是一个铁三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今天，我不是要讲婚姻主题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关系当中，如果只是男生跟女生没有神在中间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怎么样变形，或者是怎么样就撕裂了，或者是就，可是如果是三角形的时候，容易折断吗？不容易折断。回到今天的我们讲的主题，其实我们的爱是有限的。当我们开始领受这个福音，领受圣灵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我的爱也很有限，所以甚至当我必须短短的做个见证，太太你今天要被 cue 哦。我刚开始我的太太是我的第三任女友，也是第一任啊，不对，也就是这一任太太没有别人了，没有别人啊。就是我第二任结束这个第二任的女生我在讲什么女朋友的关系的时候，我其实很生气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我不管了，以后就是上帝来做王掌权了。所以其实我遇到我太太的时候的第一眼，我觉得她的看起来蛮冷的我离她远一点这样子今天爆料了，回家不要打我。然后我就没有想要跟她，因为我本身喜欢的天然人的个性，喜欢的是比较热情的这样的一个女生这样子。但是我太太的个性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好吧，那就保持这样。然后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后来成了同学，去韩国一起念神学院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呢，我们做了那个 N 次测验，然后呢，我们同学嘛就会聊一聊，因为各国的我们台湾来的同学就那几个，就会聊说，你的那个 N 次是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点好奇这个女生怎么常常出现在我面前，我就问她说，你的 N 次是什么？他就我太太回答什么你知道吗？我有独生的恩赐。对对对，底下的人笑了。对对对，哇，你喜欢的女生，然后你听她跟你这样讲说你有独生的恩赐，你们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也有独生的恩赐。真的真的，我们做那个测验啊，15分是满分，我记得你是几分？对，他是13，我记得我是好像是12。对，其实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本来应该按着这个所谓的测验，应该是没办法在一起的。两个独生的人，怎么可能会结婚？其实我跟上帝也是这样祷告，我说我真的我明白，其实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你想想看，自私的人要怎么进入到婚姻？其实是没办法。你要进入到婚姻，不要说。不要说别的，你怎么自私的人去，你要怎么去爱嘛？你不可能，因为你自私的人是自己爱自己嘛，你不会去爱别人嘛。但是上帝感谢，上帝改变，是上帝改变。在我生命当中里面，神还做了一件很美的事情，是我本来很讨厌小孩，因为我觉得小孩很烦很吵。虽然我们到现在没有小孩，但是这不是我跟上帝祷告了，我们还是祷告要有小孩。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神让我从韩国念完书回台湾之后，神让我在南部的教会就开始接触儿童事工。 我开始对儿童，我就不是别人，不是硬逼着我去做这个事情，而是慢慢的开始慢慢上帝改变我，不是突然的改变我，像保罗被改变一样，而是不断不断的加给我这样的一个爱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还要再回到那个话题，就是我们的爱是有限的，但是神的爱是无限的。我们也很难去爱那个陌生人，我们很难有怜悯心。但是如果今天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不再是难题，因为上帝会带领我们去跨越这样的一个不足。就好像我刚刚一直讲的彼得天然的个性是有软弱的，但是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就不再只是软弱而已，他愿意顺服神，开始成为这个福音的器皿，外邦人的器皿，去把福音开始传给了外邦人。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知道，当神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能力。这个能力不是要让我们更多的去赚钱或者是做其他，就好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一开始的 PPT 一样，我们关注的焦点可能是这个地上的国，但是上帝的焦点从来不是地上的国。所以今天当彼得领悟了之后，他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也开始做见证。他说什么？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因为在过去的教导里面，他们以为恩典福音只留给谁？只留给以色列人。但是当今天时间已经进入到新约的时代之后，神的心意不断的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开始也要向我们这些本来是外邦人的也敢来伸出救赎的恩典的福音。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大。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彼得在这边非常简短的就把四律就四个福音的道理传给了谁？传给了哥林流。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四律，但是他把这个福音的重要的核心都跟他们做好见证来做分享。然后呢，甚至在当中里面后面又继续的说到，他说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说，你是被神所拣选的，你是被神所拣选的，你是被神所拣选的。阿门。何等的被鼓励到了，原来我是被神所拣选的耶，原来我在我母腹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被上帝所认识了，我不是不被上帝所认识的。这是多么美好的一段关系啊！你知道，特别像我对于弟兄们来讲，我觉得我们很少被父亲拥抱，真的真的，我们对于天父的认识是有些不完全跟隔阂的在当中。可是透过不管是聚会或者是我们开始彼此拥抱的时候，当然是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但这个的时候被恢复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才明白知道，原来父亲的拥抱就是这样的温暖。父亲的拥抱，父亲不再是只是一个好像只是对我只会骂骂骂教导这样的，而是可以拥抱的。神是拣选我们的爱我们的父。 所以呢，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这个就讲到旧约当中的一些见证跟预言应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阿们。虽然今天的经文已经读完了，可是弟兄姐妹，真的透过经文的这些的描述，我们真的仿佛就可以看见那样的一个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西班牙来的，意大利来的，希腊来的，德国来的，法国来的，中国来的，台湾来的，都同样的在说方言赞美神，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深信当我们被提到 天上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就是同心的在颂扬主的圣名，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感谢上帝，今天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甚愿我们也是如同这些弟兄姐妹一样来领受圣灵的喜。阿们吗？阿们。所以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领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故事就停在这边。感谢神，我今天讲完了，我没有要留到下个月，下个月要讲新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件非常美的图画在当中，我们也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开始我们能够接受到这个福音。我相信马克牧师的感受是比较深刻的，因为您的家族当中的前辈是领受了这样的福音的恩典。我们有很多人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也是领受福音的恩典，不是吗？我们不管是，我还记得我自己听到福音的时候是在一个我妈妈的朋友的家里面借住的时候，她早上就读着圣经。我今天早上还在跟我太太讲，我说今天的活泼生命的经文就是我当年听到的那一段圣经。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也是使徒行传。福音就这样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不管你是听到的，或有人跟你介绍的，又或者是在当中里面，因为我们是神预先所拣选的。阿们吗？阿们。感谢上帝，我们都是蒙恩的子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上帝啊，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甚至我们还做敌人的时候，我们在当中里面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已经爱了我们。主，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那美好的计划。主，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主，我们也愿意被圣灵来充满跟浇灌。主，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就不再依靠自己的肉体，我们乃是依靠你。神啊，显明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光中，也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讨你的喜悦，多多结出那福音的果子跟圣灵的果子，是健康的，是良善的，是圣洁的，是完备的。主，我们爱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